是，好，那我们来看书哈。我们今天要看到这个123页，10:40这里啊，123页最后一段。我简单的重复一下前面那一段哈。刚刚我也特别跟大家强调啊，在这个倒数第四行这个地方，每一件精神行为都被印在架构二的多次元的荧幕上，那个荧幕是所有的人都看得到的。而在其他意识的层面，尤其是在睡眠与做梦的阶段，那个内在实相事件就与当你醒时的具体事件一样永远存在，而且很容易接触得到。好，各位，这个意思就是讲啊，我们这样架构二的多次元的荧幕上，所有的人都看得到，也表示说其实我们是没有秘密的吧，没有秘密的。可是呢，我们也不会好为了恶意啊，恶意的出发点来阅读别人内心的秘密吧，或者是想要用某些方式来改变对方。好，各位你放心，这是不可能的事，做不到的，做不到的。好，后来他就会讲啊，虽然我们所有的事情在架构二的荧幕上都出现了，每个人其实都可以阅读的。好，所以其实真正来说，我们在潜意识的层面上面，大家彼此心意相通，好，事实上是没有秘密的，没有秘密可言的。好的，好，我们看10:40这里啊，就好像架构二包含了一个无限的资讯服务，它即刻让你与所有所要的任何的知识接触，它在你与别人之间建立了电路网，它以令人目眩的速度计算可能性。然而，它却不是以一个电脑的不具人格性，却是以把你和其他每个人的最佳目的放在心里之怀着爱心的意图去那样子做。好，这也就在说明宇宙的出发点哈，宇宙的本质就是善，就是爱。所以呢，当我们好像我刚刚说看到整个这个荧幕上面啊，所有的事情都是公开的，每个人其实都可以阅读的。但是呢，你看架构二，它是用着一个最佳目的，好，怀着爱心的意图去那么做。好，而且呢，它用着一个令人目眩的速度计算可能性。你看每一件事情，接着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这样的一个非常精确的计算，它不是我们的人脑能够算得出来的。好，那这里就讲我们会怎么发生每一个人的生命，它会走向最适合它的发展。单单这句话，它就在说明宇宙的善意。好，你的架构二，它精心计算你每一个步骤，你每一个事件，你这个事件引动了下一个事件，引动了再下一个事件，甚至于它也揭开了可能性的发展，它都是带着爱心去做这件事情的，而且是带着非常爱心的意图去做这件事，所以老天爷不会害你。有些人哈，命运假如很不顺利的话，碰到很糟糕的事情，会怪谁？会怪老天爷，好，常会怪老天爷，对不对？好，可是假如你看到这句话，你就会相信老天爷真的都是怀着爱心的意图，去帮你用你根本无法去计算的这样的一个精微的这个安排，来安排你生命里面的每一个关联性的事情。好，你根本算不出来。所以啊，这句话很重要哈，因为哈，我们翻过来看，那么你无法在对别人不利的情况下获得你所要的东西。你无法用架构二去把一件事情强加在另外一个人的身上，你得要明白，在你能够具体经验一个渴望的结果之前，某些先决的条件必须要符合。意思也就是说，我们都说信念创造实相，对不对？很多人就会问，那我要创造别人等一下要摔跤的事情，啊，我等一下创造一个别人等一下摔个狗吃屎。或者说，因为他今天对我怎么样不好，我要用信念创造实相，我诅咒他等一下要发生什么不好的事情。好，这里说不可能的，好，不可能的，因为每一件你想要它发生的事情，它必须要经过很多的计算，精密的计算，对不对？而且呢，有一些先决条件要符合。好，各位，你想什么样的先决条件要符合？ 信念创造实相，心想事成，这中间要经过哪些阶段你才能够真的心想事成？比如说你的信念要不要厘清？假如你的想法里面有很多矛盾跟冲突，那么你的想法是不可能发生那个实相的，你的实相看起来也是矛盾跟冲突的。好，假如你的想法很混乱，你虽然说啊，我相信我一定会发财，可是你每次去买乐透，你心里面都有一种绝望的感觉，那你怎么会发财？好，假如你一直觉得说我的病一定会好，可是每一次到了要到医院检查的时间到了，你就开始恐慌不安，你就不相信你的身体会自然好起来，有没有？所以这些信念，假如你没有厘清的话，而且呢，好，你也不相信老天爷这种善的出发点。那么你根本很难心想事成。好，很多人心想事成的能力很好，很多人心想事成的能力怎么样还有待加强。好，除了要厘清我们的信念以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要简单而深厚的信心。好，我们马上看到125页这里，鲁伯好，为了他自己的信念创造实相能够依着他的心愿实现，他其实给自己哈做了一个信念单，啊，做了一个信念单。我们看到这个倒数第三行这里啊，这个就是鲁伯，他常常是好每天随心的读一读各自对架构一与架构二的信条，的确是很有用的。好，所以鲁伯在10月26号的时候，他写了一个这个自我强化信心的一个单子。我有那简单深厚的信心，相信任何我在此生所渴望的事情都能够由架构二降到我的身上。在架构二里没有障碍，架构二能够创造性的产生我在架构一里想要的每件事。好像我绝佳的健康、绘画与写作，我与真极好的关系，真自己自发而焕发的健康与创造力，他所有的书都越销越畅。我知道所有这些积极的目标会在架构二里完成，不论他们看起来有多么复杂，而后他们能够在架构一里显现出来。我有那简单深厚的信心，相信我在此生所渴望的每件事都能够由架构二奇迹式的作用降到我的身上。我不必担心任何一种细节，知道架构二拥有那无限的创造能力去处理以及产生我可能要求它的每件事。我所需要的只不过是对架构二之具创造性的善有简单而深厚的信心。好，我念完的这一段哈，各位你好好的把它画起来，对照着写出你自己想要在架构一发生的事情。好，那它的关键就在于简单而深厚的信心，简单而深厚的信心。各位你看，简单的信心容不容易啊？不容易啊。很多人都知道有一个寓言故事吗？好，在有一个这个村落里面，他们的旱灾很严重，后来他们就要举行一个祈雨的仪式，有没有？好，然后很多人就拿出贡品啊，拿出很多的东西要来拜天神，希望他能够下雨。结果他们只看到一个小女孩撑着一把伞来了，有没有？好啊，大人就说现在又没有下雨，你撑伞干什么？他说我们不是要祈雨吗？那等一下会下雨啊，所以我要带把伞。简单而深厚的信心，他相信他所做的这件事情一定会发生，没错吧？好，可是我们有没有常常对自己所做的事情一点都不具信心？所以我们刚刚在讲信念要创造实相，要不要厘清很多的信念？好，在这个过程里面，我的很多的想法是不是有很多的矛盾，有没有很多的冲突？我要不要先把它厘清？厘清了之后，你的力量才能够集中，你的能量才能够汇聚在一起，才能够心想事成，才能够让它发生出来。那你看好，有信心大家都讲啊，我们要有信心，可是要有简单但是却很深厚的信心实在是不容易。很简单的相信，只要你的孩子每一次考试的成绩单都不及格，你要有简单而深厚的信心，你要相信他说没有问题，他一定会走上最适合他的道路，对不对？他现在考得不好不代表他人生啊都是零分，都是不及格 好，未来一定有最适合他的路线会发生。好，父母亲最需要培养的就是简单而深厚的信心。好，在爱情的关系里面，最重要的就是简单而深厚的信心。我相信这段关系，好，这个一定对我非常有意义，不管能不能够持续下去，它对我的生命一定有非常棒的意义。简单而深厚的信心，即便你一直被对方欺骗你的心，欺骗你的财，你人财两失，即便如此，你都要有简单而深厚的信心，这件事情不会平平白白的就这么发生了，它一定有它的道理。要不要简单而深厚的信心？容不容易啊？不容易，完全不容易。现在这个教育中心年底啊要交土地啊，还有一半的钱不知道在哪里，所以我一直要有简单而深厚的信心。我相信钱一定会从某个地方蹦出来，在最适合的时刻。好，我会强调最适合的时刻，因为最适合的时刻只有老天爷知道。好，我只要带着我的信心，老天爷会在最适合的时候好来帮助我完成这些梦想，帮助整个基金会的发展，他会在最适合的时候。好，这要简单而深厚的信心，是不是这样子？好，你看我现在身体生病了，那我相信身体有自然疗愈的力量，你有没有简单而深厚的信心，相信你的身体有自然疗愈的力量？其实这点也是很不容易嘛。在这个上个礼拜四我们团聊的时候，好，我们有一位同学，他真的就是一直在复发，还蛮严重的。好，最后呢，好，他因为做化疗一直拉肚子，拉的他只要吃什么就拉什么，结果他就很担心，他很担心说我现在都没有营养怎么办，我吃什么拉什么，我都不能够吃营养品吗？他现在只能吃，他说我现在只能吃白饭配酱瓜耶。好，各位，讲到这句话的时候啊，他讲这个话的心态是觉得这碗白饭没有什么营养，他能帮我身体什么忙？没错吧？好，他那种口气就是，你看我到现在我只能吃白饭。好，可是有简单而深厚信心的人会怎么说？还好你还有白饭可以吃，有没有？好，我相信这碗白饭就会带起你身体最好的疗愈力量，我相信这碗白饭吃下去就会滋润安慰我每一个细胞，可不可以？简单而深厚的信心。好，所以你会发现很多人其实当他的各方面的条件都很好的时候，产生信心很容易，对不对？当你眼睛看到的是一无所有，什么样的配合条件都不存在的时候，你还要有简单而深厚的信心，容不容易啊？不容易。当你现在一无所有的时候，你怎么对自己抱持简单而深厚的信心？我现在什么都没有，表示我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我没有任何的挂碍，有没有？啊，假如我现在只剩下最后那么一点点的存款，结果这个存款又可能必须要拿出去做什么事情了，好，那你怎么样有简单而深厚的信心？我相信我这最后一点钱啊，一定会产生它的意义，它一定会吸引更多的金钱来到我的生命里面。好，当你碰到绝境的时候，你更需要发挥你简单而深厚信心的力量。你看容不容易啊？真是不容易。可是我们要常常锻炼，对不对？常常锻炼。好，眼前看到的绝境，简单而深厚的信心，它就会绝处逢生，是不是这样子？后来我就跟那个这个同学讲哈，因为他的个性里面就是有一种常常很怀疑的这样的一个态度，好，他对很多事情都很怀疑，即便他做了选择了，他对于他的选择还是很怀疑。那所以他面对的不是癌症，他是面对，也不是面对一直在复发的折磨，他其实真正在面对是不断产生的焦虑。因为他既然做了选择，可是他又完全无法信任，会不会焦虑？我今天假如只有这条路可走，可是我又不相信这条路能够给我带来痊愈的一个好处，会不会很焦虑？所以他真正在面对的是焦虑，对不对？这个部分有没有什么问题？
好，来，你请说。来，这个麦克风在哪里？
老师好，同学好。嘉贞老师，我昨天晚上做了一个梦，就好像有一个男生跟我讲说，你的艾瑞莎不用吃的，然后我早上醒过来，好像没有人跟我讲这句话，可是我脑海中就明明一直记着，昨天晚上我做梦的时候有一个男的跟我说，你的艾瑞莎不用吃了。
对，啊，本来你就没有吃了嘛，是不是？
本来我偶尔会讨论一天两天啦。
啊，对啦，医生叫你爱继续吃，对吧？
对啦，啊，我昨暝就那种不晓得就头脑
啊，
啊都昨暝常常拢会做眠梦，啊昨暝较无做眠梦，啊就是有一个、这个、
声音哈，
很声音说你的艾瑞莎不用吃了。
我们这位同学哈，他的癌细胞都不见了，好，他全好了。可是医生的做法就是你最好继续吃药，好才有保障，好才有保障。可是他自己的心里面常常有一个感觉是不想吃药，可是呢又没有全然的信心，好来这个对应医生的交代，
对，
对不对？
嗯，对。
好，那昨天晚上那个声音，那个男生的声音哈，假如是我的话，我就把它想成是哦，是老天爷在给我的天启。他告诉我说你不用吃，你完全好啊，简单而深厚的信心。
嗯，
好，因为医生要他继续吃，可是他自己的内在一直都不想吃。
嗯，
好，那或者好透过一个所谓的男生的声音，也许对他来讲有一种权威，而不是他自己的声音。他自己的声音他就想哦，是我自己我别乱讲的。好，可是他听到的是一个陌生的男生的声音，也许对他而言比较有一个说服力。好，因为他其实心里面他是不想吃的，可是又不够有信心，对不对？又不够有信心。
对自己不够有信心，
对自己不够有信心。好，所以我觉得这个简单而深厚的信心是要常常培养的，常常培养，常常练习的，都要练习。好，你不会马上就好像变得完全都没有什么怀疑了，只要你的身体又有一点点不舒服，好，你可能又开始担心了，有没有？可是会不会身体再出现一些症状，也是再一次的加强你简单而深厚的信心的机会，对不对？好，他常常要出点小小的题目来让你更有更具信心，更能够简单而深厚的信心，是不是这样子？有可能吗？好，所以你要问你自己，有没有简单而深厚的信心，有没有对你的身体有这样的信心，
在慢慢的在用简单而深厚的信心来对自己讲。
很好，那我们就继续、
啊、
好，继续这样给自己鼓励。
对啊，
对不对？
像金钱没有什么来源的时候，我现在就一直相信我收集的花票会让我中的很多钱，就放在我的枕头下面
啊。真的哈、啊、好，那我们祝福你哈，等到中奖的时候你要告诉我们。
我知道。
好，这个同学很可爱，因为他的个性很单纯啊，就是在我们团聊里面这么久以来啊，虽然他也有很多的这种担忧啦抱怨，可是我们相信他的那个生命的底层啊，他的本质很单纯很简单啊，所以他每次在表达他的担忧的时候也表达得非常的直接啊，可是表达完了之后他又会走回他愿意相信，愿意有简单而深厚的信心，对不对？对哈。好，太好了。来，我们来看817节。好，我们要进入到另外一个这个章节哈。这个章节在讲神话与具体的事件，社会所依存的内在媒介。好，这一章非常的有趣啊。那这个新版本呢、啊、把这个神话啊译成神话，因为之前的旧版本，只要你有看旧版本的话，它的翻译叫做迷思啊 ,miss, 好。那可是呢他们后来重新翻译就直接把它翻成叫神话。神话，好，那我们来看啊，请等我们一会儿啊，在我们讨论人在群体事件里之个人角色之前，不论他们是什么，首先必须探究事件在其中显得坚固与真实的那个媒介，要了解自然事件现象之伟大影响，
必须探究他对你而言并不明显的那部分的实相。因此我们想要检查自然现象的内在力量。哇，这听起来就已经够看的了。好，他要来探讨自然事件的内在的力量。你看好，我们说台风就台风嘛，有没有？赶快做好防台准备啊！是不是有两个台风要来？好，还是会来，是不是？好，那昨天就已经先下大雨了嘛。好，可是气象报告可以根据他们的现在这个最新的仪器来检测台风大概什么路线，什么时候会到，对不对？可是赛斯在这个章节里面要来探讨，好，包括像这样的一个台风事件，它有什么样的一个心灵对应的状态？好，无论是个人的还是群体的内在心灵的状态，好，这些心灵的能量才是真正造成台风走向跟台风的强弱的原因。好，这就很有趣了，对不对？好，这我们比较没有去探讨到的部分。好，我们接着看啊，一个探查自然的科学家只研究它的外在，观察自然的外面，好，甚至涉及了原子与分子或理论上快于光速之粒子的调查工作，也关心实相的粒子本质。科学家通常不会去找寻大自然的心，也必然不会去追求对大自然灵魂的研究。好，各位你可以把这两句话画下来哈。我们大部分的人根本不会去探讨什么叫做大自然的心，大自然的灵魂。可是当你有这样的一个概念，甚至于你开始有这样的感觉，好，这个很简单哦，各位，你到大自然里面去，好，特别是去你最喜欢的那个地方，跟你有共鸣的地方，你站在那个大自然的地方哈，你会有什么感觉？你会不会觉得你整个人仿佛也被某一种无形的力量所包围着，甚至于你整个人好像，好，比如说你在高山上面望着云朵，高山上，特别是高山上，你会感觉到整个人仿佛跟整个宇宙是连结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受，你站在那个很多的这种我们说神木好了哈，很大的那个树木的森林里面，好，你有什么感觉？你会有什么样的感觉？你会不会觉得仿佛这个树的能量一直在你的身体里跟你一直在交流着，在流动着，而且你会觉得神清气爽吗？所以为什么这么多人喜欢到溪头，哈，溪头的这个山林里面，其实就会有很多人有这种感觉，很舒爽吗？好，那我觉得每一次从高山上面下到平地上来，差不多下到两三百的时候，人的整个人就越来越沉重的感觉就来了。好，可是你上到五六百公尺以上，整个人的能量好像就开始慢慢往上提升了。好，那还有有些人喜欢玩水晶，有没有？玩一些矿石。好，那当他跟这个矿石之间会不会产生共振，他就会觉得这个石头对他好像有一些什么样的作用跟反应。有些人跟石头不见得有共振，可是有些人对这些水晶、啊、石头特别有感应、啊、特别有感觉。好，那这就在说其实、啊、整个大自然不只是一个外在的现象，好，它也反映着这个大自然的内在的一个心灵的现象。好，我们来看啊，好，甚至于哈，他刚刚前面讲，像科学家的研究，他们所看得到的现象，原子跟分子，原子分子从哪里来？科学仪器可以看到原子分子，可是原子分子是从看不见的意识单位，有没有？看不见的粒子所产生的，意识看不到，侦测不到。好，那原子分子就是在代表着看不见的心灵的粒子的一种具体的呈现。好，意识单位这样的一个心灵的粒子你看不见，是不是？好， OK， 来，我们接着看，万物都是能量的一个表现，能量的情感性显现，这句话很重要，很重要。好，我们曾经也探讨过，所有架构一存在的每一件事情，它其实它的本质都是能量，因为它都是粒子所组成的，那粒子是能量，对不对？好，粒子是能量，原子分子是能量，原子分子的最构成原子分子最小的更小的肉眼看不到的
意识单位，我们说那个意识它就是能量，它就是能量。所以万事万物它最基本的本质是能量，是能量。好，来，人能够以气压与气流的方式诠释天气，他看断层线来了解地震，在某个层面到某个程度，所有这些均是有用的。可是人的心灵在情感上不只是物理环境的一部分，也是所有大自然化线的现象密切相连。啊，借用在上一章开始谈到的那些用语，我会说人在情感上与自然的认同，在架构二里则是被强烈感受到的实相，而我们必须在那儿寻找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答案。各位，有些人可以事先感知到地震，有没有？好，他们后来台大有做这样的实验，好，地震，有些人哈，在地震还没有来之前，他是可以感知得到的，他是甚至于他可以感知到大概会发生在哪一个地方。好，有些人在台风要来临的前夕，他也可以感知得到，好，因为他的身体会开始产生一些变化，好，可能特别的焦躁不安，好，可能特别怎么样。所以刚刚在讲恐慌症，它会发生在季节交替的时候，有没有在说明我们的内在心灵的状态跟大自然的变化开始起了共振？好，尤其是要进入到秋天，为什么特别会发生在冬天？冬天大自然正在冬眠，有一种萧瑟的味道，萧瑟的味道。好，有一种，有些人只要情感又赋予在这样的一个落叶里面，你就会觉得秋天萧瑟的感觉令人特别忧郁，特别忧伤，有没有特别忧伤？夏天这个炎炎夏日里面，有没有很多人会有心碎的感觉？比较不会，比较有热晕的感觉。秋天冬天比较有心碎的感觉，比较容易有心碎的感觉。所以常常用秋天用冬天在形容一种比较低迷的，好，比较迷惘的，好，比较这种情绪比较低落的心情。只要我们写文章的人，好，你会拿夏天来形容低落的心情吗？比较不会，对不对？夏天比较不会形容心碎的感觉，夏天比较会形容什么？热情有劲，活力旺盛的感觉。春天呢？好，春天通常来形容一个人心里面是一种温暖的、平安的，好，有一种蓄势待发的感觉。所以你看，我们常常写文章，我们会把人的情感跟季节把它交错在一块，有没有常常做拟人化？好，我们写作文拟人化就是这样的一个道理。好，把整个大自然当成就是你仿佛能够触摸得到的一个朋友，好，仿佛是能够很具体的掌握得到的一种我们的心情变化的一种投射。好，所以这个就是拟人化写法的方法。好，来，我们再来看。好，在架构二里，心灵的本质十分清楚的显现，因此呢，在其范围与节奏能够被了解啊，那物质能量之显现追随着情感上的节奏，那是不论多精密的精巧玩意儿或仪器都没有办法确定的。好，各位，一个人的情感能够被侦测吗？当下可能啊，你要是很兴奋，也许心跳会加速，有没有？好像可以侦测得到。可是你有没有瞬间你的情感可以马上改变？好，瞬间情感就改变了。还有我们常常就讲说，你爱一个人有多爱，你有多爱他，有没有办法测试？很难测试。好，很难测试。你说我真的非常爱你，只要对方没有跟你共鸣，他根本感受不到你的爱，那你能够说他的爱不存在吗？我感受不到就不存在，对不对？可是对方说我真的很爱你，所以爱到底存不存在？爱存在哪里？主观的感受里，爱存在这个人主观的感觉里面，有没有？那你这个主观的感受有没有办法被客观化、被测量？你爱我几公斤？你爱我多少的容量？很难比喻，对不对？哎，好，那所以为什么一个人被杀死而另外一个人幸免啊？为什么一次地震瓦解了一整个区域？在个人与这种自然群体事件的关系是什么？你看这次复兴航空还是有人生还了，对不对？有一个小女孩也生还了，是有一对这个 情侣救了他，对不对？那这对情侣自己没活吗？有，也活下来了噻。OK， 那为什么一个飞机里面有人活，有人死？好，那为什么好人好这个个人跟自然群体之间的关系到底是什么？有些人会在天灾好会死亡，有些人在天灾里面会幸存。像921地震，可能隔壁倒塌，他们这一间没有倒，可能就紧邻着。后来我们说是地层的那个走向，对不对？地层那个断层的那个走向。那为什么你没有住在断层的上面？你当时住在那里，你怎么知道？所以个人跟整个大自然变化的一些事件有他个人的因素。假如这一区所有的人都因为这个地震而死亡，那么这个群体的意识跟这个地震有没有什么关联？一定是有它的关联性。好，一定有它的关联性。好，那我们接着看，在开始考虑这种问题之前，我们必须再看看你们自己的世界，并且确定它的源头。好，无疑的，它的源头与自然的源头是同一个。好，这句话很有意思咯。好，我们一路上这本书从头到尾也都必须在事件与你们对它的诠释之间做区分。我们对事件的解释啊，解读跟这个事件的本质常常不一样，因为我们不明白这个事件的象征意义。有没有？我刚刚上一堂课我提到，好，我们都是用着自己个人的，好，不管我们的经验、我们的学识啊、我们的感觉来解释这件事件，可是对这件事件真正发生的本质不见得是一致的。事件有它的发生的一个我们可能还看不到的因素，看不到的原因。好，那他刚才讲，好像我们这个我们自己世界跟大自然的源头是同一个。好，因为都来自于什么？我们这么简单来讲，都来自于一切万有，来自于一切万有的心灵所创设出来的。他创造了我们所谓的经历的架构一，他也创设了架构二。好，所以大自然跟我们的所谓具体的架构一的世界其实都是来自同一个源头，同一个源头。假如我们说把它想象成一个上帝好了，好，上帝造了这个人，也造了这个人的感觉，造了这个人的心灵。那这个上帝就我们来讲，我们说一切万有。好，我们不是在讲那个宗教里面的上帝，好，我们在讲一个生命的源头，所以这个源头是同一个源头。好，接下来，你们的世界无疑仿佛是坚固而确实的，其日常生活是建立在已知的事件与事实上。你们在事实与幻想之间做了一个清楚的区分。一般来讲，你们理所当然地认为，作为一个民族，你们目前的知识至少是建立在无懈可击的科学资料上。无疑的，科学发展看起来是被最安全的建立在一大套坚固的事实上的。好，那我们刚刚有讲，科学是建立在看得到的层面，好，要用得到，要有实际的数据来显示啊。那接下来，这个世界的概念，幻想或神话，可能看起来好像与人目前的经验距离非常的遥远，但是所有你们知道或经验的，其源头都在我称为架构二的那个创造性存在的次元里。好，这个很好玩了，因为这一章开始要探讨我们所熟悉的一些神话故事跟我们所不熟悉的神话故事。每一个国家是不是有他们国家起源对所谓人民这个人类起源的故事？不同的民族有没有不同的起源的神话故事？有，对不对？好，那你看，好，那他们在讲的这些神话的故事，其实他们也是从同一个源头来的，虽然有不同的解读。好，我们这个东方人黄种人有黄种人的人类起源的故事，黄种人的像我们东方人哈，人类的起源是什么样的故事？女娲补天，有没有？好，然后呢，谁造了人？女娲用泥土，有没有？粘土捏了人像，好，捏了人像。还有呢，她为什么要补天？还记得这个神话故事吗？水神跟火神打架，好，把天空打破了一个洞，对不对？ 好，那他为了要拯救其他捏出来的这些小人，他就把自己贴到那个洞里面去，自己来补那块洞。对，他用什么？对，好，用了他的一个这个石头。我之前在上那个改变信念课程的时候，特别有一课专门在讲神话，好，专门在讲神话，这就是迷思。好，那我们再看哈，最近在心灵本质里面也常会提到哈，像那个希腊神话，有没有狮身人面像？大家有没有听这个课程？好，那是怎么解释的？狮身人面，早期人类他看到一个人的时候，他不是看到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人的形象，还同时叠上了什么很象征性的精神意义。假如这个人很勇猛，他同时会看到一只老虎跟这个身体同时叠在一起。大家听懂了吗？早期人类没有受到我们现在这么具体形象的限制，好，所以他们看到一个人的时候，比如说他有像这个老鹰般的这种鹰眼，哈，那种我们怎么形容老鹰？非常的锐利、迅速，有没有？所以，只要这个人的特质很锐利、很迅速，行动非常敏捷，也许我看到他的时候，我根本就是看到一只老鹰，他在我的面前呈现的就是一只老鹰。所以后来我在想这一段哈，我就觉得很有趣。很多原住民，他们有很多的图腾，有没有？啊，原住民他们有的时候会戴上一些动物的面具，有没有看过？他们在举行一些仪式的时候，会戴上一些动物的面具，会把自己化成像那个动物一样，有没有这样的意义？啊，因为在他的精神性的层面，他有这样的一个能量，他有这样的一种象征，像那个动物一样的能力。于是，在他们所感知到的，不是肉眼看到的肉体，他们整个人所感知到的是这个人的精神层面，好，然后跟他具体的肉体，他是相叠在一起的，相叠在一起的。好，那你想想看，我们以前早期的神话常常都在讲一些什么样的故事？各位有没有记得一些什么神话故事？不同民族有不同的神话故事。来，各位，什么？洪水，洪水后来怎么处理？造船，诺亚方舟，还有呢？啊，宙斯，这是西方人的一个宇宙开始的神话故事，有没有？我们讲东方人哈，河神是怎么来的？以前一直泛滥，你刚刚说洪水一直泛滥，后来呢就把童男童女，对不对？要献祭给河神，就把它丢到河里面去，对不对？这是不是神话故事？好，这个神话故事在象征什么？一个大自然洪水的力量，他们都把它看作是神明，好，或者说妖魔鬼怪，就是有一个非常大的力量，以至于假如我们没有献祭贡品给他，他会生气，他一生气就会引发洪水。这是不是神话故事？是吗？哈，那个时候的人，早期的人类，我们比较我们的先民，好，他们在对付这些洪水泛滥，他们还不知道用这个疏解的方式，还不知道说要做这个水库嘛，那他们都用献祭，有没有？啊，用祭祀的方式，因为他把这个洪水当成是有一个神明，而这个神明会因为你们没有对我有这些献祭，啊，你们没有对我付出，所以我生气了，所以我引发洪水。很多的早期的这些神话故事是不是都这么来的？拟人化了，拟神化了，好，把每一个他无法控制无法解释的大自然的力量，他都赋予了一个神明在他的身上。水有水神，河有河神，土地有什么？土地公、地基主，好，还有什么？山有山神嘛，反正什么都有神嘛，万物都是神，万物都有灵，对不对？那这就是我们在早期的这个人类对于这些大自然的现象不知道该怎么解释，而且又觉得人好渺小哦，他们好厉害哦，他们一定有什么了不起的神力，啊，了不起的一些
力量。所以你看我们在祭祀的时候，中国人有没有特爱拜拜的？什么都有神吗？啊，什么都觉得有一个神明在那个上面。可是这样的精神有没有道理？有道理。科学发展之后，这些神话有没有渐渐被排斥为叫做迷信？有。现在七月到了，有没有很多人在拜拜？有没有道理？在拜什么？拜遐好兄弟有吧？那为什么我们会有好兄弟的想法？为什么？对，我们把它解释成说孤魂野鬼。好，我们也要帮助一些孤魂野鬼。好，那我们要帮助那些其实已经没有肉身的灵魂，对不对？好，让他们不要在那游荡，也能够吃饱，好，也能够这个得到一些安慰。好，比如说像这样的一些想法，是不是也把很多的我们看不见的部分，但是我们却有的时候会感知到，甚至我们会害怕。有很多人很怕好兄弟，七月份的时候就开始不安，有没有？七月份有没有很多的这种习俗禁忌？来，大家说说看。啊？不喜欢去医院，七月份也不要婚丧喜庆了，对不对？不要外出，晚上不要外出。不要常常去庙里，七月的时候。好，还有呢？啊？不要玩水，不要去危险的地方，衣服晚上不要挂在外面，会让人拿去穿。晚上不要照相，不会拍到，会拍到好，那个好兄弟，对吧？你看还有没有？好，各位，你觉得像这样的这些神话啊，像这些神话，科学越发达，他就会把这些神话当成什么迷信？所以你看，有很多人哈，可能念了很多书了，他会不会对很多这些老先生老太太七月份的很多迷信嗤之以鼻？会嘛，对不对？很多年轻人根本七月份不拜拜了吗？好，这道题型我们七月十五也来拜一下。我们去年七月十五没有拜拜，我们的灯都坏掉了，还记不记得？好，当然不是说迷信哈，而是我们在敬天畏地，我们在做很多祭祀的仪式，有没有它的内涵跟意义？有它的道理。就像我们这里在讲，对于很多大自然的现象，对于我们未知的那个部分，我们常常心生恐惧，以前是恐惧，所以我们要好像透过很多的贡品要怎么样买通那些神明，有吧？哦，这给你吃啊，你就不要给他交流，你要给他保庇，有吧？所以要拜个很多钞的贿赂在交易。那我们会贿赂交易，也就是都把它当成是一回事嘛。只要我没有贿赂，没有交易，你这间没摆好，你这间电话都派去，那间有摆，那间都没事情。有样的，去年这三间刚刚我们没摆啊，别的两家那个电力系统好的，我们这里的电线坏掉了，就电路坏掉了，后来其实是因为老旧的电路系统嘛，啊，就是因为发生在刚刚好的时候嘛。啊，以前都没有拜哈。对，看托，对呀，好，有些人就会用这样的方式去解释一些无法解释的现象，大家知道我意思吗？好，所以呢，其实你把这些神话，他为什么说神话其实是架构二所源出的、所浮出的源头？好，我们所有架构一发生的事情，先存在我们的心灵的部分，或者说我们的想法。对不对？或说我们的想象力有没有？那我们现在生活里面会发生的具体的事件，假如是来自于想象力，神话是不是代表很大的对大自然很多现象的想象的一个结果？我们很多神话故事有没有对大自然的力量，我们做了一些想象的连结，然后把它做成一个具体的故事出来？大家现在了解这个意思了吗？所以其实神话它并非对一个事实的扭曲哦，它却是事实必须由之而来的子宫，这句话你就可以明白了。 我应该是要念第二段，对不对？还是第三段？这个世界的概念。次元里，好，所以它的源头都在我称为架构二的那个创造性存在的次元里头。好，所以这边就在讲这些神话，它就是我们创造的这个架构二的这个次元里面。以某种说法，你们现在的现实世界是由一个幻想神话与想象力温床里升起来的，所有完备的装备都是从其中浮现的。那么神话是什么？我对那个名词的诠释又是什么？好，赛斯在讲神话了。神话并非一个对事实的扭曲，却是事实必须由之而来的子宫。好，也就是说，神话孕育了我们架构二的一个状态，对架构二的了解，跟所谓架构一，为什么我们这个世界怎么产生的？好，基本上神话故事就是我们所看到这些架构一现象所来由的子宫，也就是说源头。我们这个世界是建立在这么多神话之上的，建立在神话之上的。刚我在讲，我们现在拿写作文来比喻拟人化，就是有点类似像这个意思。拟人化它是有关联的，有关联性的。我们在下面看啊，神话涉及了人对实相本质上的了解，而以想象的措辞来表达，它带着与自然本身一样强大的力量。神话的形成是自然的心灵特性，一种心灵成分与其他这种成分组合在一起，以形成对内在实相的神话性表达，然后那种表达又被用为一个模型，你们的文明就组织于其上，而它被用作一个感知的工具。好，透过这样的一个透镜，你们诠释在历史范围里人生的个人事件。哇，这个很有趣了。以前我们对一些历史人物啊，有没有把它神明化了？神农氏，对，神农氏，好，尝百草，有没有？好，还有呢？还有谁？最熟悉的就是关公吗？关公。好，关公后来现在很多庙都在这个敬拜关公嘛，对不对？还有呢，妈祖啊，他也是从一个故事后来晋升为神。还有呢，观世音菩萨，他本来是妈祖是林默娘，对不对？好，观世音菩萨他原来是啊，是吗？好，各位，你在想，我们中国人有很多的神话，对我们现在的文明的发展有什么意义？有没有什么关联性？来，大家说说看。你知道为什么台湾的庙这么多了？有没有？台湾的庙很多，有没有？好，那台湾的宗教也很发达。好，各位，你想是什么原因？希望平安。那我们的平安为什么是由这些庙宇来保佑？无形的力量。所以供奉在庙里面的那些神像，是不是在象征一个超越了我们人类力量的一种无形的力量？所以我们把无形的力量，就像我刚才讲，我们把未知的，把那种敬畏的，好，把那种大自然很大的力量的，好，对于我们无法解释的，好，我们把所有未知的这个部分，好，我们把它用很多的这种庙宇里面的神像来代替这些看不见的未知的，但是我们却感知得到的一种神奇的力量，是不是可以这样讲？好，所以你看中国人很爱拜拜啊，很爱拜拜，而且所有的东西几乎我们都会赋予它一个好像一个神明的一个这个位置。好，那而且台湾的庙宇这么的多，也表示其实 好像我们对于很多神奇的看不见的部分的力量，我们常常是有感知的，好，有感知的，而且产生敬畏的心，于是我们把它放在庙里面，有一个具体的地方可以让我们去怎么样让自己心安平安，透过这些好神明来保佑我们。好，那你看我们跟这些神明有没有很密切的关系，甚至我们说我们跟这些好兄弟有没有很密切的关系，他们有到处在这个空间里面到处都是不具肉体的兄弟姐妹，是不是可以这么讲？好，那我们又对那个看不到的部分又常常发毛，然后对一些现象无法理解的现象，无法解释的现象，科学无法证明的现象，你会不会产生敬畏的心？于是你把它通通归类在什么神呢、啊、好，你的害怕就变成鬼啊，好，敬畏就变成神，害怕的心态就变成鬼。好，那其实它有没有同一回事？同一回事啊，同一回事，同一个源头。好，大概这样子讲，大家有没有一个概念了？所以神话对文明的发展是非常的重要，文明的温床是神话故事。好，神话故事孕育了我们整体人类，只是因为不同的文明有不同的解释，有不同的神话故事。好，那整个人类的文明的发展就是建立在这些神话故事之上，神话算是一个最早期文明发展的源头，神话故事。好，所以有人专门在研究神话故事。好，来，关于这个部分同学有没有什么想法？来，这个麦克风请给他。
刚老师提到那个就是简单的，
简单而深厚的信心。
对，简单而深厚的信心。那刚刚又提到神明，那就是说从神明中我们是想要得到平安，那我们为什么不去让自己的内心架构一个简单的，老师说简单的什么，
深厚的信心，
简单深厚的信心，把这个付诸于神明的平安由自拿回来，由自己去发展出一个坚定的平安。
是，你说的真对。好，我们刚刚在讲神话故事是很多人好生活里面的重心，对不对？好，这些庙宇这些神明是很多人生活的重心，但是赛斯心法一直在教导我们，神在哪里？在我们的心里。好，我们的庙在心里面，我们的心就是一座庙宇，里面供奉着我们的神，因为我们哈、啊，你就是神，因为你是从一切万有来的一个生命，哈、啊，你是一切万有的这个我们说孩子，哈、啊，所以你拥有一切万有所有的能力，哈、啊，甚至于我们都是实习神明，有没有？鲁伯哈，他常常在讲这个实习神明，许医师也常在讲，我们都是实习神明。所以我常常都开玩笑，真正要拜拜的对象是谁？好，所以你那些贡品是给自己吃的。好，你的神住在你的心里面。好，所以为什么我们一直说我们要有简单而深厚的信心？而且赛斯常常在讲，所有的答案都在你的心里面，所有的答案都印刻在你每一个细胞里面。因为我们每一个细胞它印刻了所有文明一直到现在的点点滴滴，每一件事情我们的每一个细胞都记录着。所以其实我们是向内在去探索，我们向内在的神去拜拜，哈，求你给我平安。他在求谁给他平安？求自己给自己平安。那自己怎么给自己平安？好，你看我们要了解事情的源头，好，事情是怎么发生的，我去明白它的这个真正的原因，那么我对着这个原因做出了调整，以至于我心安了。好，比如说恐慌症，好，我不知道恐慌症怎么来，所以我不断的吃药，我为了要求我心安，于是我向我的架构二好去询问，
究竟我发生了什么事情，我在害怕什么，去找到那个源头。哦，原来我害怕分离，我害怕我的亲人分离。好，然后我就去了解，其实人没有真正的分离。好，人跟人之间其实没有真正的分离，因为爱永远都在。可是假如你的焦点是放在肉体上，肉体有一天一定要分离，没错吧？你的肉体有一天终会消失，可是他对你的爱，你对他的爱不会因为肉体消失而不存在。当你去了解到这样的一个概念，而且开始这个概念深深的刻印在你的心里面，会不会让你的害怕分离越来越减轻？会不会让你的心里面害怕这个人离开我的那种恐惧担心越来越减轻了？所以当你去了解到我害怕的原因，我找到这个原因，而且呢我还有去安慰，而且有真正的一个所谓的能够说服我的答案，而我心安了，于是我心安了。大家了解了吗？所以你真正要心安，好，不是就到庙里面去拜拜求心安，你更需要好透过这样的一个心安的力量来帮助你自己了解到真正心安的原因，真正心安的方法。各位了解这个意思了吗？假如所有的原因都在你的心里面，所有的答案都在你的心里面，于是你要好好的对待你内在的这尊神明，你要好好的照顾他，好，你要这个做早晚课，好，你初一十五你要记得给他供品，你要好好的保养他，那你的神明哈住在一个具体看得见的肉体里，所以肉体要不要好好的保养？要，你的肉体当然要好好的保养，它是你的神明住在架构一里面具体的庙，所以你的肉体就是一座庙宇，就是庙堂。好，那你的心住在这个庙堂里，你的神住在这个庙堂里，所以很具体的做法就是好好照顾自己的身体，满足自己身体的需要，对不对？身体好了才更有能量，才更有力气去探索你内在的这个神明，好，他究竟给你什么指示，你要依着自己的神明的指示来生活，那你要听得到神明的声音，他就是你内在的声音。好，所以真正的赛斯在告诉我们，神都住在我们的心里面。好，但是刚刚我们今天念到的那一段，好，他是在讲整个文明的诞生其实是从神话的这个子宫这个温床里面所诞生出来的，所以神话是很重要的，而且神话很好玩。好，到目前为止我们才知道原来神话有很多的象征意义，象征了我们的文明是怎么发生，因为我们的人类对于看不见的部分充满了好奇怀疑跟畏惧，那为了要了解跟这个未知的部分的力量能够有所接近，能够让自己比较心安，于是我们开始了有了很多的神话故事来描述一些大自然我们不明白的一些现象。好，这就是神话的由来，而且神话跟我们文明之间的关系。好，概略上好讲到这里。好，所以各位你回去可以开始去找一些神话故事，那这个神话故事对你来讲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好像我对神话故事我向来都是相信的，我从小就相信，从小都觉得那些讲到一些神奇的事情我都觉得是真的，非常好骗。好，来，同学有没有什么问题想问？好，来，这个麦克风往后面传一下。
老师，你今天上课有讲到那个，就是有一些人他就是每个人都有读取就是架构二的能力，
讯息的能力。
对，有的人他是可以帮人家读取，
是
就是可能你的前世好，或者是你的转世。
对
啊，当然赛斯有提到这一点啊，可是因为那是你看不到的，你也摸不到的，你也无法去求证的，所以对于转世这一块的疑问就会很大。
很简单哈，赛斯讲到转世对你的意义是建立在，假如它能够解决你现在面对的问题的话，那它是有意义的。假如你只是想单纯了解你的转世经验的话，那赛斯说其实那也是不必要的。好，你只要好好的把你的这一生的问题解决了，你就解决了很多的问题。
对，
好，所以后来他刚开始在跟鲁伯约瑟接触的时候会谈一谈他的转世经验，其实是对他们现在人生的一些个性特质是有帮助的。啊，你现在这么的，比如说这么的骄傲，就跟你哪一世你当过什么样的人哈，你什么样的一个经验是有关系的。好，那你这一世其实是要来好好的去平衡一下你的骄傲。
所以在读取那一种转世的时候，我发现是不是有可能是其实他只是在读取我们的意识，那不一定是转世。
好，这个很难断定，但是也没有去断定它是真是假的一个必要性。
就感觉你的脑袋里面曾经所想过的东西都被读出来了。
是、
就是、
而且你有没有看到哈，他必须要透过来到面前这个人所提供的讯息，他所看到的转世经验哈，通常跟这个人现在的一些个性特质是有一些关联性的。
对，
好，
就感觉好像说，哎，你那一个转世的某一个课题跟
对
这一辈子是有关联
的，有关系的，是，
对，
没有错。好，那所以换句话说，为什么赛斯要讲？好，假如你知道这个因果的关系了，好，那你现在可能有些特质的确是跟你某一个转世的经验的自己是有关的。那么你要怎么样来面对这样的一个人生功课？他说的很棒，他说你只要好好的面对你现在人生碰到的问题就够了。你现在的这个人生的问题，你解决它，你面对它，你根本就是也是同时面对了那个转世经验里面所在面对的问题。好，那我觉得你把它当成是一种游戏是好的，因为在与赛斯对话里面哈，他们其实就玩这个游戏，他们 ESP 班的课程，他们在班上的这个每个人坐在那里彼此去解读对方的转世经验。好，那他后来就有些人可以在他的身上的确是看到他的另外一个形象，而且不止他看到，可能别人也可以看到，而且他自己也感知到，他们在做这样的一个超感官知觉能力的练习，于是的确是有看到的，好，是有感知到的。那么主要是我们知道的这些转世的经验对你现在而言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好，那你也可以把它当成是一种好玩的游戏。好，那赛斯的一个说法，人本来就是有那么多的转世的经验，所以我们从现在这个人的身上看到他某一个转世的角色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了，也没有什么太特别的，只是因为很好玩嘛。好，去印证一些赛斯说的。那你说怎么样证明呢？我觉得首先第一个跟解读的人他的功力有关呢、啊。好，他的意识状态在什么状态？你看像赛斯，好，赛斯不是只看到这个人，还记得吗？赛斯看到的是这个人所有转世的角色同时都在他面前，那他只是在讲他怎么样，他讲他什么，他讲他什么。好，可是在赛斯的一个意识状态里面，所有的转世的角色同时会在他的面前，所以他看到鲁伯，为什么要叫鲁伯？好，因为鲁伯是存有的名字，可是鲁伯到了这一世叫做真罗伯兹。好，那可是赛斯看到的不只是真罗伯兹，他看到他所有存有里面的每一个转世的角色。好，所以他必须要对焦。好好，这个题外这个参考。好，赛斯有讲到在灵魂永生里面我们讲到很多这个部分，对不对？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结束了哈。好，谢谢大家。